昨晚奎哥看到那张纸就像见了瘟神，走得很急。奎哥一伙前脚刚出门，里面那桌客人跟着买了单。半夏对唱歌的男生说，你也回去吧。男生拿了现金离去。这么着，店里只剩下阿姨和半夏、小辉和程勉。半夏似乎对程勉姨婆算命的事颇感兴趣，问了一堆问题。她不识趣地问，哎，你为什么和你姨婆住一起啊？你爸爸妈妈呢？小辉站在吧台里面给她一个白眼。程勉耐心地回答，
我是孤儿。
半夏又问，哎，那你为什么喊她姨婆啦？姨婆应该是你外婆的姐妹才对啊。这问题倒是新鲜，小辉从来没想过程勉的姨婆为什么是姨婆。程勉来不及回答，阿姨解围般地说道，哦哟，家家都有自己的情况的呀，你问这么细干什么啦？家家都有自己的情况，阿姨说的再对不过了。此刻小辉顶着一脑袋尚未消散的困意，目光锁定前方20米的赵国栋。那人和前几次一样迟钝，径自闲走张望，周围满是声音和气味，聊天的，吆喝的，一家商户檐下几只鸟笼叽叽喳喳啾啾，旧书的霉味儿盖不住远处早点摊飘来的油烟气，有人在掩饰所谓的老香炉，点着劣质的檀香，气味刺鼻。这里一堆泛着铜绿的钱币，那里一摊塑料般红艳艳的珊瑚，实际大概就是塑料的。姓赵的不时停下来和人打招呼，小辉跟着停步，没招呼可打，眼睛四处瞄，一个摊主正在吃滋饭团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嘴巴油光可见，小辉看得反胃。目之所及多半是半老不老的男人，有胖有瘦，有的看着机警，有的面目愚钝。小辉重新打量赵国栋微微寒肩的背影，这才发现他比一般人骨架阔大，长手长脚，带几分颓垣的书生气。小辉在心里骂了一声，
老妈就喜欢这种老白脸。
赵国栋晃了一圈，什么也没买。小辉有些失望，虽然他并不是为了看赵某买东西才这么不辞辛劳地跟着转悠，他不太清楚自己的想法，也许如果目睹赵某流水般的花钱，他就有了劝阻老妈的理由。目前为止，除了那串远远望见的绿珠子，他没见到其他的赔钱勾当。
对了，绿珠子。
小慧的心一跳，人彻底醒了，头也不晕了。赵国栋踱到中华路上，走进大富贵酒楼，要了生煎和小馄饨。小辉闻见食物的油烟就难受，又不愿站在外面等，踌躇片刻，点了碗赤豆羹，坐在离赵国栋几张桌子的位置。赤豆羹出乎意料的香浓，里面搁了桂花。老妈最爱吃熬得稀烂的赤豆羹，小辉想给她打包一份，但今天不合适。隔着几张桌子看去，赵国栋的吃相虽然斯文，却有股馋样。小辉吃完自己那碗赤豆羹，又等了差不多10分钟，才等到他出门。他在路边等车的时候，小辉靠着一棵树，刚才吃出的一层汗被风吹干了，心跳渐渐慢下来，想法也开始变得清晰。他知道赵国栋回家只能坐23路车到终点站，然后走20分钟到苏州河边，终点站拐个弯就是通向五角场的大路，公交车站和大马路人多眼杂，要堵姓赵的 最好的地点是赵家附近的桥洞。桥上不时有车轰隆隆地往苏州河对岸开，桥下的马路和桥呈十字交叉，在白天也暗淡如黄昏。
干还是不干？
小辉自问，心突突直跳，他莫名地想起昨晚摸刀的时刻，他想，
我一个人不行，该找谁呢？
小辉看着赵国栋上了车，当即奔向路边胭脂店，用公用电话打给以前常去的桌球室。接通后他说，
萧松在吗？
那头应了一声，放下听筒。小辉急躁地捧着听筒，胭脂店的老太见他一直不说话，投来好奇的目光，仿佛等了许久，耳边终于传来咔啦啦的动静，接着是不耐烦的男声，
谁找我？
是我，小辉。
中山公园一带的混混萧松说，
长远不见了，你小子干嘛不直接滚过来，假惺惺的打什么电话？
萧哥，我有事请你帮忙。
萧松哼了一声，
要找人帮忙才想起我？
小辉压低声音，
当然不会让你白出手。
他放下电话付钱，宜兴胭脂店老太竖着耳朵把谈话全听了去。老太并未多看他一眼，他拦了辆出租车赶到桥洞。苏州河的气味隔着一排房子传来，小辉差不多习惯了这股臭气。比他晚到的萧松抱怨道，
嘿，这条臭河湾旁边竟然能住人？
小辉说，
这么多人不照样住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再带一个吗？
加你就是两个，对付一个糟老头子足够了。
赵某不是糟老头。小辉想分辨又闭了口。萧松性格暴力，一言不合就会动手，迄今为止打伤过好几个人，只因为运气好才没吃官司。如果不是需要借他的力，小辉根本不想和这种人掺和在一起。